14章第一节，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在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好，巴比伦要亡，那中间就插入雅各要再被连续，再被拣选，神会再度让他们回到原来的流奶与蜜之地。事实上回到流奶与蜜之地，我想也真的不算是回去了。我们真的回到流奶与蜜之地，是像希伯来书11章回到天上的家乡，那是我们的本处，也就是回到上帝那里。回到上帝那里，那在我们今天就真的是每一个地方都是了。当然在将来也是每个地方都是，就是我们不管在天涯海角哪个地方，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但是因为这个在那个地方也一样有上帝在，我们在那个地方寻求神，依靠神，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地方了。然后我们前面也讲过了，这个时候呢寄居的外邦人会跟他们联合，会紧贴他们。这当然我们也想到说路德啊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想到说犹太人外邦人有一天会合而为一，就是大家都不再仇恨了，在大家回到上帝那里以后，大家就很好的像身体一样的密切的联合紧贴，不分裂了。外邦人把他们带回本土啊，这个送回来非常的礼遇，好像还给你这个开路啊。我想在古列王让以色列回归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形，给他方便。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以色列会再强大。这我们也是在生命记28章里面看到，就是还有利未记26章，就是蒙神祝福居首不居尾啊，我们是在带领人啊。当然我们不是那种官僚希望自己做大，我们是真的居首是带领人去敬畏上帝，跟随上帝啊。那我们也不要说将来复兴了以后我们就做大官，使唤别人，别人都来听我们的。我们可以不要再替别人做苦工了，我们要让别人替我们做苦工。这样的报复的想法呢是很不对的。但是这里想到说以色列人在后的要在前，这个被看不起的重新要更新，神会把那被压制的变成主人，压制人的也尝到这压制别人的苦果，也就是神会有一个非常公平的报应。那我们这样了解是好的，把它了解成那种报复啊，那种残忍的报复，那个就不好了。第三节干起，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并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好，这个你呢当然可以指以色列或任何一个被巴比伦或者被巴比伦王欺负的国家民族。那个被巴比伦欺负的情形，他描述的有一点像以色列人被法老欺负，勉强你做苦工啊，现在终于脱离愁苦烦恼，现在终于可以享受安息了。我们也感谢主，这里当然把它用到神的救恩，就是让我们得享安息，脱离罪和死的辖制，脱离魔鬼和肉体的辖制，让我们有真正的自由和安息。那当以色列也好，其他的国家民族也好，脱离了这种痛苦的时候，他们会作诗哈。我不大能够想到说我们在生活中脱离某些人的辖制的时候会作诗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有错，但是我们的确应该想到，当我们被上帝拯救，脱离罪恶魔鬼地狱还有各样的情欲，得享真正的平安和自由的时候，我们当然应该有说不尽的唱不完的诗歌来歌颂上帝，来传扬他，赞美他，并且带领人归向主。那这里对于上帝的权势和美好没有直接的讲，但对抵挡上帝的那股力量倒是讲了很多。要讲他抵挡上帝的这股力量，因为居然敢妄自
反抗上帝，这一点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过，前面也看过亚述也是这样。我想每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居然忘了我们所有的力量，包括作恶的力量，都是从神而来，没有神的话我们根本什么都不能做的。那当然应该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他，也把所有的力量用来做善服侍他。可惜我们在罪恶里的人就像巴比伦一样，我们现在信主当然要把自己献给主了。现在我们看他的歌啊，说欺压人的何进熄灭，强暴的何进止息啊，为什么没有力量了呢？你那么有力量欺压人，怎么有一天没有了呢？因为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啊，这个耶和华折断了。当然我们知道是因为耶和华工作，这些强有力的势力才会被打败啊。当然最有名的还是我们说的法老的军队，其次也同样有名的我想就是巴比伦这一股势力。不过我们总是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他们有势力也是在上帝的手里啊。但以理书、以赛亚书整个圣经都告诉我们，耶和华兴起他愤怒的器皿，兴起他愤怒的杖啊。以赛亚书第十章讲亚述也是这样。至于神为什么这样兴起，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又折断，在生活中大规模小规模的权力的更替，我们总有一个前提，就是神不会做错，而且神都在掌管这些事，神没有哪一件事他是忽略了。这样我们才更能够解释，或者最起码能够接受，在这个不公不义的世界里面，我们相信神仍然在最公义、最智慧、最慈爱当中执行掌管每一件事情。耶和华折断了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快快的折断，但是当他没有折断的时候，甚至让恶人很兴旺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忍耐等候，满有智慧，顺服上帝。这个杖和规呢，第六节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好，是神也让巴比伦有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样子。当然你再一次可以去看，不管是启示录十八章，或者但以理书里面讲到巴比伦的预言，或者我们在但以理、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这些大先知书，还有一些小先知书里面讲到所有的强权，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包括推罗都是这样，他们强大，有的时候他们是用比较淫荡或比较软的方式来引诱人，像那大淫妇，有的呢是用比较可怕的方式来攻击人。不管怎么样，都是一股魅力也好，势力也好，是在他们的骄傲中，圣经有时候喜欢说在他们的愤怒中哈，愤怒好像比较不像骄傲，骄傲一定是全部错误的，愤怒好像有的时候还不错。不过呢，圣经里面讲到说不断的愤怒那是不好的，不仅以弗所书说不可含怒到日落，而且我们看到以东有这个毛病，然后巴比伦也有这样毛病，亚述也有，就是他在怒气中，那个怒气其实就等于是骄傲，只是他表现出来那个骄傲是一种极强烈的顺我者生逆我者死，特别是极强烈逆我者死这种攻击别人啊，辖制别人。我也很难想象，你说成吉思汗、拿破仑这些人在攻击的时候，亚历山大在攻击人的时候是愤怒的，我们宁愿说他们在骄傲或有野心当中，不过这里就是愤怒啊。他既然用愤怒，我想就是特别讲到说他的残暴啊，攻击的时候杀无赦啊，那也没有人能阻止。这当然我们又说了，这是上帝的旨意，但上帝什么时候要打破它，上帝一定会打破。第七节，现在全地得享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当恶者被消灭的时候就很快乐了听说原子弹丢到日本的时候这个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大家非常的高兴。那个高兴呢跟这略有不同了，那个高兴我想是一种包括公义的得以彰显这里的高兴呢，就是再没有恐惧了。你不再来攻击我们了。这我们又是在十字架底下我们可以得到的，就是我们不再在任何的咒诅和害怕当中了。那这个时候有安息，有平静，但是也有因为安息平静而来的那种欢呼。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 啊，这当然是一语双关了。一个这个松树和黎巴嫩香柏树都是指不同的国家嘛，啊，巴比伦就好像是带着斧头的樵夫到各地砍伐别人，征服别人。但另外一个意思呢，的确在攻打人的时候，常常要砍树做撞城的那个武器啊。现在呢，你死了，你倒下来了，没有人再来侵略我们，再来砍伐我们了。第九节，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啊。这也很幽默哈，我想也是讽刺的意思了。你下到阴间，当然是就是你在阳间，在人间被消灭了。上帝现在让你再不能够来害人了。那我们当然也不要说阴间还有什么，还可以作威作福的。阴间、天堂，任何一个地方，整个的世界，整个受造世界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连在阴间、在地狱、在火湖里面，也是神的权柄。不过那是神愤怒的权柄在掌管了，就跟天堂没有神愤怒的权柄，只有神慈爱、智慧的权柄在那里掌管。那在阴间里的形容，因为它是一个地上那个恶霸的一个代表，所以呢，你到了阴间，阴间还会震动呢。哦，来了一个大人物。当然我们不知道阴间的情形是怎么样了。阴间真的会因为巴比伦来了肃然起敬吗？巴比伦王来了肃然起敬吗？我想是应该不会的，因为阴间嘛，地狱里面大家都是仇恨的，也没有谁尊敬谁。这只是在讲到说一个强大力量的被消灭是好大的事，连阴间还有阴间的那些已经沉睡了，当然在阴间恐怕也没有沉睡，那些也是邪恶的那些流氓啊、首领的阴魂，还有曾经是君王的，哎，我想这些人既然下到阴间就也都不是好东西哈。哎呦，说你也变为软弱，都离位站起来，好像恭敬迎接了。当然，这里恭敬迎接，现在也不怕你了，因为你跟我们一样都是死人了啊。各位，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都稍微小心一点啊，就不要太照字面说啊，阴间一定是这个样子的。阴间是大家互相咒诅，恨恶。或者是像 C.S. 路易斯梦幻巴士，大家离得越远越好，或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那是一个上帝咒诅的地方，没有任何的幸福。好，现在他们在讽刺巴比伦，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哎呦，这句话是，但愿每个人都能听进去，尤其是狂妄的人，不管你是多美、多聪明、多有势力、多大的公司、多辉煌的文化、多强大的军队，到最后你是受造物，就必定有一个特质，必定走的路就是跟我们一样软弱，就是死亡了。而且这个死亡，就活着的阳间来讲，就是他没有任何威胁的力量啊。然后我们有看过什么死诸葛吓死活众，吓走活众，活司马诸葛亮吓走这个司马懿。那我在西班牙里面有一个 El Cid 的一个将军，也是把他放在尸体放在马上面，会把那个他们的敌人摩尔人吓走的哈。但是真正死了，那个是毫无力量了。我们也看到法老的金字塔，有的好像说还有有一些咒诅的力量，不过我想那都是迷信。最有名的魔术师胡迪尼也是以逃生著名的，你怎么绑他都能逃出去。他跟他太太曾经约定，我死了以后我要逃离死亡，在什么地方见面，那当然绝不可能。现在你跟我们一样，每一个人每一个文明都会消亡，只有神是永远的。我们赞美主，感谢主，我们信靠他的人也能蒙这个福气，永远的，而且是永远的良善。你跟我们一样，不仅是在阳间再没有力量了，在阴间也是一样，就是都没有了。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都琴瑟的声音威势啊，那威势是可以说武力，琴瑟声音可以说是成平时候的享受，都到阴间了。下铺的是虫，上盖的是蛆。当然阴间有没有虫和蛆我们也不知道，有这样的形容，总之是悲惨无助的。